你现在服用的是
无聊药。
无话不聊，
无可救药。
欢迎收
听无
聊
药，
我是菲利，
我是 Bonnie。 为什么我觉得你在开头录得很就是无精打采，要死不活，行尸走肉？哦，我没有其他成语了。
哦，我还以为你还有要再讲。
那你自己再讲一个。
英俊挺拔。
烂死啊，所以你还是没回答啊，为什么？
哦，就是
你怎么感觉这么无精打采？
因为我们从上一次 podcast 在录的时候，我们都是星期三就会录好，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才过了大概可能五六集之后，我们现在又变成礼拜天的最后一个晚上。就是
没有啊，我们上礼拜也是礼拜天晚上，我们的上上礼拜也是礼拜天晚上。
就是开始又进入一个很惰性的回圈。
好像没有，我记得我们第二季的一开始其实就是礼拜日的晚上录。哎、
欸，哦，是啊，就是都是录完然后隔天交作业这样。
对啊，就是、哦、我们就是很像小时候，就是那个什么每次玩完放完暑假都会开始爆玩大玩特玩，然后玩到最后一天就熬夜写作业了，还要爸妈帮忙出来写的那一种。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熬夜写作业，所以就有一种很累的感觉。
啊，你爸妈有帮你写过作业吗？
没有。哎、欸。
哦，是啊、哦，
我作业从小都是自己写的。
没有，我意思说就是可能暑假作业，然后
没有，从来没有。
哦，是啊、哦，那你是每一天写，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然后最后就是交卷，还是你是玩到最后一天啊？明天要开学就暴写一波？
没有，我跟你讲，这个暑假作业呢，一定是开始的前两三天每天写，
嗯，
然后中间就忽然就一个惰性就断掉，
嗯，
然后跟最后的几天发现啊不行，快开学了，然后才开始狂写。
但至少不是最后一天写，
就是大部分、嗯、大部分是最后一天写。
那你那边讲的很好听，
但是开头的时候会想说不行，我绝对不能够落入这个最后一天要赶作业的这个行程。
嗯，
但是你在一开始持续了几天之后，就马上就会整个人就会松懈掉了，是这样子。
哦，我跟你讲我是怎样，就是
好，
我永远都是最后一天写，然后你最后一天都要掰完三十天吗？还是六十天的日记？
哦，对耶，那时候都每天都要掰说，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
对，而且我跟你讲，最扯的是最右边，我跟你讲，你除了写日记之外，你还要画图。我不知道你的要不要画，
要、
就是、
要画一些爬山的一些情，就是一个图案的作业这样。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那六十天的生活就是根本就是掰出来的虚假人生，就跟我们现在很像。
可是你掰出来的是你可能有做过的，还是你从来没有做过，就是跟你相差很远的？
就完全没有啊。
啊，是哦。
不是啊，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几乎都在家里，就是我们家不太会去出游或是怎么样，所以我其实那六十天每一天都长得一样。然后我就想说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在敷衍，就是我反而画出很真实的样子，老师会觉得你们怎么可能每一天都在家。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我懂。
对，所以我就要开始想有没有一些什么有趣的家庭活动啊。我就会说哦，今天家人一起去爬山，或者是哦，今天我种了花，然后根本没种花，因为花最好画。
哦，你觉得画一朵花这样子。
对对，或者是今天的星星好漂亮，根本没有星星，就是这种，就开始掰了这六十天的回忆。
哦，那你这样你从小就很会瞎掰。
我就是瞎掰王。对，反正就是从小就是你知道，反正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孩子，就是你看我虽然没出去，但我怎么样呢，那个叫什么，见识广大，
是这样的，
博学多闻。
好，还有吗？
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有一个成语是在讲说什么视野很宏观这样子。
不行，我现在也想不到。
好，反正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我就是那种看一个小孩子，我就掰出六十天，超屌！而且我是最后一天掰出六十天的。你看我这生产力惊人。
那你后面会不会掰到就是没有得掰？还是你会比如说你第一个暑假你这样掰，那你下一个暑假之后你是 你会稍微改变一下你的一些出游的一些形式，然后你会掰一些新的东西进去吗？
不会啊，就是拿上个暑假的 template 在 copy paste 不是啊，老师才不会知道说哎，你上个暑假做什么好不好。
哎，其实我一直觉得暑假作业是一个陋习，就是你都已经希望人家放假，你怎么还会希望人家就是交一些作业出来？你不觉得暑假作业这个存在是很不合理的吗？
就是要跟你说，你在放假之余也别忘了学习，就别忘了就是要有在上课的感觉。就是譬如说，如果就让你真的放假了，你一放你就会觉得哦，好爽好爽好爽，然后两个月之后要回学校，你就会觉得、哦、好烦哦，又有作业要写。他就是要让你每天还是有写作业的习惯的感觉，不会让你哎突然要转换要写作业你就不爽。
还是其实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应该就是要暑假
不要放暑假，
不是不是不要放暑假的话家长很可怜耶。
哦对耶，
对啊，要还是要
不是啊，就是、啊、没有、
哦、放暑假家长才可怜。 对、
啊、
对对对对，好、
啊、
那没事，
你在讲什么？
那没事，
果然是没有生过小孩的人。
对，我没有生过，但是呢还是就是这样，就是在暑假结束的隔天、嗯、直接考一个试。
Oh my god，
然后你就没有暑假作业了，但是你就跟他讲说哎、oh. 欸、我们暑假开始前呢不是暑假结束后呢我们会考一个试，那个试的内容在哪里，就这样。
哦、oh, 我已经可以预想后果了。
大概就是他会在暑假结束的前一周他就会开始熟悉，然后他就开始准备。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什么？
全班人一半以上考零分。
不会到零分啦，没有那么夸张，又不是考很难，就只是那个考试的重点在于收心，好吗？然后可能有一两题，没有，我跟你讲，有一两题送分题，就是说，哎，你这个暑假去了哪里玩啊？你可以分享十分
哦，简答题，简答题，
对对对，就是让他可能有个简，就是再怎么烂也会有个十二十分，然后他其他的东西他稍微复习一下他之前上课的东西，或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他预习的，那这样子是不是这个六十分就是稳拿、啊？啊、如果说真的大家都、
啊、
大家都考
那我知道了，你是说有两二十分是送分题吗？
就那个形式大概是这样，你可以参考这样子。
那大家差不多我看那个平均分数可能是五十分五六十分这样，
那就只能开根号再乘以十帮大家调一下分数。
哎呦，你这调分数很会调、欸、
你们没有这样调过吗？
有啊，有时候会这样调、哦、
对，开根号乘以十吧。
但为什么是开根号乘以十啊？
因为开根号乘以十最大就是一百啊。
哦哎，开根，你说这个分数开根号再乘以十？
对对对，就是开根号乘以十的用意在于，只要他不会超出一百，因为满分是一百分嘛。
啊、对， 对对，
在于一百分以下的学生，他分数越低，他可以得到的加成越高。
哎，可是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公式啊？
因为就之前不知道，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人讲这件事情。
哦，是哦。
就调分数的时候用开根号乘以十，你看八十分的人，八十一分的人开根号会变九十分。
嗯。
七十二分的人开根号会变八十分。
啊，你不要讲了，我觉得观众
观众
可能觉得哎、欸，我又不是来上数学课的。
我没有，我在帮大家收心、嗯
哦、你在收心，现在也要收心。
哎、欸，可是他们听的时候是星期一早上、
啊、
他们是一个
应该很不爽哎、欸，想说这人在收什么心啊。
没差，反正都已经很不爽了，我再多讲两句也不会不爽啦。你如果是64分的话你就是调到70分。
好、啊、反正我要讲就是我以后、欸、我以前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把它硬掰出来，但我的作业也都是自己，就是最后一天哇，很努力写，然后硬掰，然后我当天都会很崩溃。因此，我跟你讲，然后就有一个学期，我就想说，不行，我要重新做人。
好，
我这个人不能再这样子了。我就真的每那一个暑假，就是每一天真的都写一点，写一点，写一点，然后就觉得，就是那个暑假，我就觉得超爽的，就是过超爽，而且我有时候还会先瞎掰多两三天的扣打。
先多掰几天，后面就可以休息几天。
对，所以我反而就是还有多一两个礼拜的就是空闲时间，我就完全耍废，也都不写作业，这样就也不用写，因为写完了。
我还以为你每天认真写你就是会老老实实的，没想到还是要瞎掰。
对，我提前部署，
超前部署。
哦，对，反正我就超前部署，但我就也维持那一个学期而已，我后来也没这样做。
就是因为真的太违反人性了，我觉得应该会认真做暑假作业的人可能真的没几个。
有啊，搞不好爸妈会逼吧，就是哎、欸，你怎么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写暑假作业，就是管比较严的那一种。
而且像你刚刚讲，我就想到以前会有那种暑假作业是你要出去外面玩，然后你要记录你在外面的一些事情。
对，
这样就变成说哎、欸，你会跟你的家长讲说哎、欸，爸爸妈妈我们暑假要出去外面玩哦，那我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呢， 他就要带一本作业去，他不是好好的出去玩，他是为了作业然后出去玩，就是很像在工作哎、欸，
还要贴照片、欸，
对对对，就是哎、欸、对，有贴照片，拍照片，然后贴在那个、嗯、还有个框框，
对对对对，
就很像你出去玩，然后你是为了作业这样子去，其实超级可怜，
对，然后
重点是
啊，我家就没出去玩啊，我要贴什么？你知道我后来怎么样吗？
你怎么样？
照片那一栏我用画的
哦，也可以哎、欸，他有说就是拍照或是画画，我记得是可以画画的，
对, 對我全都画画，我只要能画就画。
好可怜啊
我就是天才小画家
我
从小就开始培养我的绘画能力
那你蛮厉害的
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有这种作业我都会觉得很痛苦就会觉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出去玩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家庭出游就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作业
哇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点可怜
不是我是认真的就是在提问这件事情、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暑假作业都要这种形式就很像哎、欸，你逼你要出去做些什么哦，逼你每一天生活都要有一些有一些色彩的感觉不然这样子的话你假设啦你是老师好了然后你看到我这学生每一天都是在家打电脑你觉得如何
我就会跟请贵家长可能安排小孩子多往户外接触这样子
对啊可是就觉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会这样想啦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这样子他们对这些东西还没有那么的认知到说这个东西可能其实并不一定是学生要的但是现在的可能会比较开放一点、嗯、就是说他可能我因为我不确定现在暑假作业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现在暑假作业都要从 Instagram 交交了
真的吗
没有啊开玩笑的
哦，吓死我我以为、
欸、你真的很那个、欸、很无趣、欸、越来越像大叔了
不是啊因为你忽然讲 我以为是真的啊
我就开开玩笑因为现在小孩子都用手机啊搞不好他们现在就是什么每天的生活照他就直接把那
用抖音
对直接抖音抖起来每一天都拍一篇老师这是我的暑假作业我的60天拍了60篇干片
这样其实我觉得老师很好管理耶他就把每一个学生都追踪他就可以知道每个学生的各种状态
对看哪个学生比较有成就干片拍的最好笑
也不是干片拍的最好就有些人会在抖音上分享一些他的日常
对、啊、
他就可以间接了解学生
对啊对啊
对
但应该不会想给老师追踪、欸、
那老师就开一个小号来追踪
就像你也不会给你的亲戚追踪一样啊
我不会啊
对啊所以我认为老师应该不会想要看啊
这个都是多说的啦
对多说的
好那
好
不过其实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其实我觉得我最近会这么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要到公司去上班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疫情我们都是全部五天都在家上班那我觉得在家上班久了之后你会有一个惰性可是因为现在就是公司要求就是你三天要进公司
嗯，
那变成说我三天要骑摩托车去进公司我又要再度的体验就是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很我觉得是交通难易度最高的一个都市
可是你都下午才进公司哎、欸，啊，不是下午的车应该是最少的吧
没有没有 我是中午12点过后进公司、
对中午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中午跟早上因为其实我们早上我进公司大概也是大概10点左右进公司
啊、
但是10点我觉得10点跟12点其实老实说差别不大
真的
因为十点其实也是必掉最尖峰的时候只是
没有啊你十点的话你其实是九点就要出门可是九点其实还是有一些车吧
哦对九点还是有很多车没错
对啊可是如果你是十二点的话你是十一点出门
那个车是确实蛮少的
对那车子就是应该会再少一点点不可能到一模一样吧我觉得啦
对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次再回来骑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去日本
嗯，
然后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呢我就因为最近呢、啊、就很多人一直在说他们觉得台湾是行人地狱、
嗯、
就是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前一阵子有很就是很多人他们就是因为就前一阵子有很多人他们因为骑摩托车然后没有礼让行人然后就被开罚单就包括我不知道在之前的 podcast 我没有分享过就是我有因为我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是行人道上有行人正在过马路然后我抢在那个行人过之前我在他前面骑过去反正呢总而言之就是我有被警察开过单那我这次再回来骑车的时候呢我就很特别的留意对于就是骑机车礼让行人这一块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就算别的人骑摩托车他们都会直接就如果没有警察的话别人都会直接骑过去可是我就觉得在我能力所及范围我还是要礼让行人
所以你现在就是都会礼让行人。
对，我现在一定基本上只要看到行人，我就是不管他有没有过马路，他只要站在路口，我就会减速，然后我会观察他有没有过。如果他确定有要过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先过。
哇，你现在变得很 nice 哎、欸啊！你以前就是直接飙过去，你根本没有在管的。
而且我要讲的很讽刺的是，并不是我被那个警察开罚单我才改变，因为我被那个警察开罚单之后，我确实有乖大概一两周，可是之后我又恢复到原样。这一次 trigger 我去改变的，竟然是我去日本一趟回来。
是因为你觉得日本的人都很有耐心，就是他们很礼让，就是很有礼貌的一个国度。
对，他们然后会礼让行人这样子，
所以你就觉得哎、欸，你要效法他们这样。
对啊，但是我自己作为行人，因为我现在我车子会在公司附近停，然后会离公司有一段距离，我还是要走路到公司。有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稍微担心，就是可能这些人不会礼让行人。
但我觉得好像还是会有这些不会礼让行人的机车，但我觉得真的偏少，尤其我觉得应该是汽车一定都会礼让，可是我觉得机车好像就真的不一定耶。
对，
而且有一些 Uber 或者是一些、欸、Uber E 或一些 Foodpanda， 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急送餐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没有在让耶。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 Uber E 跟 Foodpanda， 我感觉他们都骑得蛮慢的。
真的吗？我看到的都骑得很快很凶耶。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在上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大家都会很燥、哦，
就想赶快回家，没办法，就是那种什么归心似箭，
没错。
哎、欸，我这集用了好多成语哦。
对啊，
是不是应该要颁给我四字成语奖？
我以为是要颁给你什么成语小博士之类的。
可以啊，小时候最爱的什么国文小老师这样。
可以。
好，
那你对于就是目前台北市，因为虽然你也没有在骑车，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你对于台北市的交通，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
嗯，我其实觉得台北市的交通真的很乱耶，就是很可怕。我跟你讲，就是像上次我跟我朋友去吃饭，我们就是约一间餐厅，然后我朋友就是开车上来台北，
嗯，
然后他就是用那个车用导航，反正我们就有导路，然后导一导导一导，我们就发现哎，这条路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这跟我们要去的地方好像我自己觉得还有绕远路啦。然后重点是我们在看那个导航啊的时候，因为我坐副驾我都会习惯就是看那个路，可是因为它是用车用导航，它的路是跟 Google 的不一样，所以就变成说哎，我就是看它的车用导航，然后发现哎要转弯了，可是我也没办法提醒它，因为反应时间太慢。而且我觉得在台北开车，你只要譬如说你要右转，右转的话是要切到外道嘛，还是内道？那个叫内道还是外道？
那个叫外道。
好，那反正就是你要右转，就是你要到外道。可是如果你没有提前切的话，你是根本没办法右转的。
对，因为车太多了，你没办法临时切过去。
对 对, 對，而且你如果你硬切的话，后面的车一定会扒爆你。
对，
直接没有
在省的
，show no respect。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台北其实开车也是很不容易，就是变成说，哎、欸，你一定要提前很知道路怎么走。
对，
所以以至于其实我们从内湖到那一间，就是到大安，可能我在 Google 搜寻，可能我认为可能只要二三十分钟吧，差不多吧，
差不多二三十分钟。
对对，就是二三十分钟的路程，我们花了快一个小时。那我就觉得哇，台北真的是超难开，尤其是我觉得台北车站那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承德路还是什么路？中正路？
你说垂直的还是横的？
我跟你讲。那一条路你一定永远记得，因为那一条路不能机车骑，然后有一天你就机车骑过去，然后被警察伯伯拦下来，你就装死说哎、欸，我是高雄上来的。
那个好像是忠孝什么忠孝西路，
好，
就是台北车站的前面正前面那一条嘛。
对对对
对对对、欸，其实我刚刚想讲这件事情，你有讲到，就是我之前在那边有在那边装死，然后那次就没有被开。
而且我觉得超好笑是你被开完之后，我就事后问你说：“哎、欸，你真的不知道吗？”然后你就回我说：“没有啊，我知道不能骑啊。
對”对我其实知道，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南部人，你一定要善用你南部人的这个优势。
怎样？
就是你要说你不知者无罪，你是人生地不熟的。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台北成功的戳掉一张可能被开的罚单。
嗯嗯。
对，而且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已经觉得好像。要被开了，所以我赶快施展这一招。因为我一骑进去的时候，我老实说我这样不好，我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想要就是就直接，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是要到也是到台北车站附近， 可是因为他那边很多单行、嗯、然后我们就我那时候就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可能很快的在第一个路口就先右转，就是我不要在那条路上停留太久。
嗯，
但是我一骑上那条路的时候，就一个警察就直接站在第一条路以前的路口那边。
嗯，
然后我看到他我就直接减速。
嗯，
那因为我已经有发现地上可能有一些进行机车的标志了、嗯嗯、所以我就停下来，然后他可能有看到我停下，他知道我可能是不是骑错了之类的。
嗯，
所以我就跟他在那边说啊，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样。
你很会演欸，还在那边说欸这条路要怎么骑？你是不是还有问他说要怎么骑哪一条路？
对，我问他说，我好像是问他说这条路，就是这条路不能骑机车的话，我要怎么走之类的。
所以你都是在装，就是在演戏哦，
就要装作不知道啊。
真的是好会演哦，好会搓哦，
差一点就被开罚单。
你真的是不好的行为，大家不要乱学好了。
这不是不好的行为，这是
无耻的行为。
算了，我现在没办法为自己开脱，就是不要模仿。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呢，就是可以表演一下，
试看看嘛，这样。
对对对，可以看以前的这个表演课学的怎么样。
然后下面就会有一堆网友说，这家伙就是什么违反交通禁令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就会被下面的那个键盘侠骂死。
我一骑到那条路上的时候，我就直接是靠得很边，我是直接靠在最边边骑，因为我知道我机车没办法骑在这上面，所以我几乎都是骑在水沟盖的那个位置。
嗯嗯，
对，想说赶快在第一个路口就先右转掉。
嗯嗯，殊不知先被抓到啦。
对
对，反正就是我们真的是花很久时间，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有够难开的，而且就像你刚刚说，我觉得台北的单行道超多的。
对，
尤其是仁爱路嘛，反正就是有一条路，它就是
仁爱跟信义，它都是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西。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如果真的是，嗯，你不是在台北生活的人，你真的会觉得哎、欸，好混乱哦，这是什么鬼交通？而且我觉得就连 Google 或者是你用车用导航的话，有时候还会很不清楚，就因为他们提醒你的时间太慢了。
对。
所以你以至于你就算知道怎么开啊，你再对到那个路，你也可能切不过去，你也可能没办法就是左转，你就只能死命的直走到底这样。
应该说，如果你那个导航你要事先先看过你可能走的路线，就比如说你在哪一条路上你要右转、
哦、
那你事先看过之后，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先靠右，那 Google 导航说哎、欸，准备向右转，你其实就知道你可能准备要右转，你就不用再切到最外道了。
可是这样记忆力要很好欸，谁会记忆力那么好啊？
我
啊，是在考验什么金库密码哦？
就是哦，左几圈右几圈，在哪里要走哪里要右。
Oscar 根本没有人知道金库密码。
不行，你太老太，可是我还是接起来了。怎么办？但是其实不像、
啊、
其实不像他是说金库密码是可能左35或右50，然后你要这样记，然后最后把它、
啊啊、
把金库打开。可是我刚说那个行车是哪一条路要左转、嗯、看到什么路要右转。
没有，我是想要讲就是要记忆力很惊人。
我懂我懂。
你知道金库密码之前是一个挑战的一个综艺节目吗？
我知道那个综艺节目，我有看啊。
哎、欸、我每次要记都记不起来、欸、我差不多记前三个就哦记不起来、欸、
他会讲一个超级长的什么左36右段，然后一次讲我记得好像可能至少
讲十个还是15个左右，
我反正超过十个，应该超过十个，然后很多，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分享他们怎么记的、
啊、哦是哦，
对对对对，
我是没看过，我只是小时候就想说哎、欸，搞不好有可能下一个100万是我拿的
哎、欸，可是我有点忘记那个金库密码到底有没有人成功的开到那个金库，
应该有啦，但可能比较少
哦、oh, okay.
毕竟记忆力惊人的人也不多，那个要记真的记忆力很好、欸、我觉得很扯。
说到这个记忆力，我想要扯一个题外话，就有一个就是在日本有一个新闻，那就是有一个超商店员，他帮客人刷卡的时候，他会顺便记下店员的信用卡的所有资讯，然后 他一口气就记了很多，他是用这种帮人家结账看一眼的这个瞬间，他没有用纸钞、他就记下来，然后就盗刷客人的信用卡。
那他有被关吗？
然后他但是他还是被抓到了。
嗯，
对，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看一眼就能够记下很多不同人的信用卡，所以他其实很强，
他应该要把他的才能用在另外一个地方、欸、
对、啊、
怎么用在这，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很难被抓，他好像是因为刷太多金额然后被发现
哦，
就是在同一个地点用各种不同的信用卡刷了很多金额。
没有，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在检查自己信用卡金额的人，你一定马上被抓到吧。
没有，你会被发现，可是你不一定会被抓到
啊。
就是你可能这张卡很快就不能刷了。
对对，可能就会
被冻结。
对，被冻结，或者是就是直接把这张卡就是禁止刷这样子。
对对对。
哎，可是这样很奇怪哎，感觉他应该要马上被抓到，因为如果是我，我可能就看到这一笔金额，我就会说这不是我的，我就说我信用卡被盗刷了。
对，
因为这样子，这个被盗刷记录，银行感觉那边也会去查吧，是谁跟谁请款，然后再去调那个百货公司的记录，就哎，这个人谁啊？
就是你去调那个记录是刷在哪一个地方，你其实很快就抓到的，
所
以他还是被抓到。但是我只是想要讲，就是记忆力惊人这件这个事情，我想到这个故事，
他到底记了几张卡？
好像十几张以上。
哎，那好厉害哦！
其实很屌，
很屌哎。
对，
他感觉可以。背那个
金库密码，
魏晋南北朝
不是、啊，他就去参加那个金库密码就好了、
哦，对，
他就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以前好像就走金库密码是在考记忆力的、啊，没有其他的啊。而且你这样子，我记得那一个奖金是你全部背完，然后给你100万。
但是我记得好像真的是很多，我现在想一想，可能有超过20组。
对啊，很扯哎、欸。
嗯，我记得超多组的。
不是 啊，就是要让你拿不到啊，不然他这样是什么？
对对 对，
公益节目、哦。
我有点忘记有没有人拿到过。
有啦，我记得有。
我那因为我都没有看到。有拿到过的那一集这样，
因为我每一集都有看吧。
啊，为什么你那么爱看这种奇怪的综艺节目？
不是 啊，你就每一天记，搞不好我哪一天记忆力变好的时候，我就报名参加那节目啊。
那你小时候在写暑假作业的时候，你有写在家里看金库密码吗？
没有哎、欸，太羞耻了，这很羞耻、欸。我那个日记要写啥？
你就画一个金库，然后一个保险库这样。
哎、欸，这样很痛苦哎、欸！我要那个日记写说，我今天看金库密码，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得到那100万，这样嘛？
对啊，老师说不定就会觉得，嗯，这个人又很有趣啊。
然后老师培养我的记忆力。
对对对对对，
不行啊，白痴哦！
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就是目前记忆力有没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量表，他要去测量说这个人记忆力好不好？
没有啊，搞不好就不用那个量表啦，你就去参加金库密码就知道啦。
然后就是达到第几关，就是那个你的记忆力就是在哪里这样子。
对啊，第一关就给10分，然后你全过就是给100分，
做一个百分比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记忆力好的人吗？
我觉得不是哎、欸。
那
就是因为不是，所以小时候才要每一天看金库密码啊。
哦，不是啊，哦，我。
训练自己的记忆力
哦，你一边看的同时，你也跟着记。
对啊，对啊，
哦，了解了解。
对啊，哎，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那个哎，
那你是
奋发图强，
发愤图强
哦，发愤图强。
对
对，
那你有觉得年纪越来越大之后，记忆力有开始变得比较不好吗？
好像没什么感觉，因为本来记忆力就没有很好了。
哦，所以你没有感觉到。
不是啊，从5分变0分啊，会有啥感觉？都是0分的感觉。
我说不会啊，5分到0分还是有差啊。
嗯，不会有很感觉吧？可是如果你是80变10，那就很有感啊。
哦，
你懂吗？所以就是我可能记忆力本来就没有说很好，但啊，我要讲啥？
等等，你现在是在表演记忆力不？我从5分变成0分的这件事吗？
不是，我刚刚在想我要讲啥、欸，
你变成0分嘞、欸。你记忆力真的是从5分变成0分
了。不是我刚刚讲上一句是什么？跟我讲一下，白痴哦、喔。
我其实没有很认真在听。你说、
喔、
你说从80分，我、哦、想到了，你从80分变成10分呢，就会有差。
不是啦，
你说你小时候就是一个记忆力也不是很好的人，
哦、本来记忆力就没有很好，所以就差不多现在。
哎、欸，那各位听众应该已经有听得出来，他的记忆力不是很好了。
哎、欸，你知道我最近越来越真的很有感，我有时候讲话讲一讲会不知道自己在讲啥、欸，哎，就是讲话讲讲会有一点忘记，
就是有一点那种你刚讲完的那个东西在脑袋中瞬间被清空。
对，就哎，
脑、欸、袋瞬间
我现在就要讲啥、啊、这样。
其实我有时候在聊 podcast，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可是我刚刚真的有想要聊的东西、欸，哎。
哦，你所以那就代表你刚刚已经想去别的东西去了，
对，
是吗？
对，有一点。
那没办法了。
但我现在不管是刚聊啥，跟我接下来要聊啥，我都一起清空哎、欸。
对，那就是5分变成0分了，就是变成0分的部分了。
哇，好惨哦！我直接现学习，直接哎，怎么样？现场示范。
对，现场示范了你的记忆力，这个量表已经测试出来了。
几分？
就0分啊，还有什么、
哦、啊？没有一些个位数、哦。
我知道，如果等一下我们先聊一些别的，那等一下 的过程中，如果你有想起来的话，那你就加分，好吗？欸，但你现在先归零了。
对啊，我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就是不是之前有一个测试，记忆力测试，就是先给你五个水果，还是三个水果，就是西瓜、香蕉、芒果，好了，
好，
好。就西瓜、香蕉、芒果，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能再聊个十分钟
哦，
然后我们再回头想说我们刚刚讲的
水果
是
什
么。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会让我们等一下两个人都聊得很会很卡，因为脑袋一直要记得这三个水果。
我们等一下应该会一直在聊这个，去水果摊买什么水果。
没有没有没有，好，所以要就我们不能再提到那三个水果，那我们就开始继续聊。
所以我们讲了哪三个水果？我们再复习一遍，
一起讲哦。一二三，西
瓜、香
蕉、芒
果。
好，可以。
我刚眼神闪烁了一下，
代表你在回想啊。
对，
好，
好，就这三个咯。
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聊的，你有想到你要讲什么吗？
没有。我现在在想那三个水果。
你看，我就说你这样就没办法认真聊了。
好了，我想一下，我等一下原本要讲什么。那你觉得你是？那换你好了。
好，
你觉得你是一个记忆力好的人吗？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你先不要讲。
好，我先不讲。
哦，我想要讲的是，就譬如说像什么同事的名字跟脸，就这个我就会很好记。
啊，我以为你是都记不太住人的。
没有没有，我其实很能记得住人。
你是人跟名你很容易对得起来的这种。
就是如果他脸长得很有特色的话，或者是他这个人很有特色的话。
所以如果长得没有特色你就会记不住他。如果他长得很路人这样子。
可是我基本上都会记得起来。
基本上哦。
对，基本上。我觉得我算认人认得蛮快的。
哦。其实你现在讲一讲啊，那我问你啊，你有没有你现在目前为止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说你可能在某偶然之中，在比如说路上或是在一些朋友的照片中看到一个可能以前国中或是以前国小的同学，然后你忘记了他的名字的，你有吗？
可是现在都有 Instagram tag 欸。
不是啊，你 Instagram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看那 Instagram tag，你可能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偶然间你翻到一张以前的同学会的照片好了，那你就看，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啊，我忘记了。你会吗？
不会，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小学的我可以记得很清楚，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讲得出来，就是谁是谁，如果有照片的话。
所以你的长期记忆是好的。
对，可是如果你问我可能大学的我应该就都忘了。
为什么大学
尤其是
你离大学也一段时间了。
对，可能尤其是大学教授的名字我永远都搞不太清楚，因为教授都长得好像哦。
哪有哪有，教授长得很不一样好不好。
有啦，
教授都是很有特色风格的存在。
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教授都长得有点像，我每次都没有搞清楚谁是谁。
哦，那你会不会就不知道你在上什么课啊？
不会啊，知道自己在上什么课。可是就是你跟我说，这一堂就是譬如说聊天会聊一聊说，这一堂资料结构是哪个教授？
哦，
我就有点 mapping 不起来。
我知道，你们都会叫他资料结构的教授，
对，
对不对？就是譬如说他是管理数学的教授，或是资料库的教授。
不会啊，我觉得讲出名字都讲错了。
哦，你会讲一个错的名字。
然后我可能室友就会说不是他，是哪一个某某某这样。
哦，
就是很难认，就是他们真的都长好像哦。
那你刚刚还在那边说你对人都记得起来，那个教授一进教室就会自我介绍，你马上就应该要记起来啊。
没有啊，所以我不是跟你说我小时候那些同学我都记起来了。
那为什么教授都记不起来？真的是长太像了吗？
真的真的。国中的同学我也还记得起来，
但是就是大学的同学，
从高中就有点是那种已经就是那种修图 50% 模糊的雾化，然后差不多大学同学有几个是可能完全叫不出名字，还要想很久。
对，说到这个
我知道了啦。我觉得因为大学你跟那些同学的 connection 又更少了。
对，因为大家基本上只有上课的时候出现在同一间空间，然后下课就 各自的小圈圈，就各自行动。
对，而且选课也不一定选一样啊。
其实我被你这样一说，我大学的同学很多名字我也都记不太得。
对啊对啊，
就一些比较边缘的人，或者是一些你比较不常接触的群体，你就会记不太得他们的名字。
搞不好你才是边缘人。
我排挤其他人。
对，你排挤，你自己排挤其他人。
对对对，
你自己什么独树一格。
可是我现在还是记得的我一些大学教授的名字。
哦，我也可以啊。
但是你对不起人啊。
就有某几堂课对不起来啊。
哦 ，OK，、啊、
就可能也想不起到底长什么样子的这样。
好，
对，
你现在还在想那水果吗？
我没有想那水果，我刚刚想，你看，哎、欸，那
我中途有复习一次，我中途脑袋有复习一次。
对啊，不是，你先跟我说，我现在有没有零？我现在五分有没有加了？因为我刚想起我原本要讲什么了。
你想起来的话，就是回到五分，但是要扣 0.5 是因为你中途忘记。
哦，
就你就算想回来，不能给你原本的五分，因为你忘记过一次。
哎、欸，老师好严格哦，
这样才有鉴别度啊！这样没，哎、欸，
不是啊，零分跟五分哪有什么鉴别度、啊？
没有，你不是五分，你是4.5分。你忘记的话，你就是零分。但是因为你想起来，你失而复得，所以你可以获得一个 recovery 的分数，但是你没办法获得跟原本没有忘记的人一样的五分，这样可以吗？
好啊，这样好像
合理，
合理，对，
合理，
对，合理。
但是你刚刚讲到记人名跟脸。你没有觉得我很厉害，就是说我都会记外国人的名字、
欸、对，我觉得、欸、我觉得超厉害，其实我永远都记不起来，而且我跟你讲，甚至有时候 我去看完电影，我可能你一个礼拜问我说他在演啥， 我真的都记不得、欸、
但我自己觉得那纯粹就是你看电影都看得太随便、
欸、哪有，我很投入、欸、我还会哭、欸、
你就是有被情感面给影响、欸、可是你感觉从来都不看那些人的脸或什么的。
对，因为我觉得重点不是他的脸啊，重点是这个故事的铺陈跟这个戏剧的张力。
所以对你而言，那个故事就只有路人 A 做了什么事，然后或是、欸、主角 A 做什么事，主角 B 做什么事，坏人 A 坏人 B
对啊
之类的 blah blah blah, 然后脸你都完全都不记得、
啊、
你只知道可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他的角色是什么，
就很像什么小美跟桑彪的感觉。
我知道
对，
小帅，
对，小帅，
对，
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这样存在，所以其实我也不太挑，挑人看片，
就是你不会根据哪一个，比如说这出电影是谁谁谁主演，你不会因为这样而进去看他的片，
对，没错。
那你没有特别喜欢的电影明星？
没有啊，
对，就没有嘛，对不对？
就没有，
那这样合理，
对啊，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进去真的很认真的看那个剧情。
你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觉得。
真的吗？为什么？
就是通常很多人看电影，包括我是会跟着电影明星去看的，因为我会觉得他的演技是很好的，那或者是他的这个型是我喜欢的，那我就会去特别因为这样去看他的电影，即便哦、喔、那个电影超烂。
嗯，
对啊。
啊，是哦、喔，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子、欸，因为我。
还是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也记不起人。
对，我就在想这个，是因为你记不起来，所以你才不会知道哪一个电影可能好看，是因为某一个人。
对，
但是如果说今天已经跟你讲一个奥斯卡，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奥斯卡影帝演的新片，你会不会就想看？
不会啊，
你还是要看题材。
对，我还是要看题材。我是一个很难取悦的人欸，就是你不要以为你端了什么好汤，跟我说这是米其林的，我就要喝。
哦，那你也是很刁哎、欸，
就是不是啊？因为你看，有一些什么奥斯卡你演的又不一定好看啊，搞不好也不一定合你的胃口啊。
是没错啊，因为他们有时候为了要挑战一些演技，会演一些题材可能很枯燥乏味，
或者就是商业片。就是可是这种商业片真的是会越看越
无感，
对，真的会失去那种兴趣，因为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怎么什么都一样。
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剧情。或者是框架你都已经看过了，
或者是你就会很容易猜到啦。其实我觉得现在看电影如果能猜到两三个，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就没有什么好创新的地方了。
你说剧情跟发展被你猜到？
对，
但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我看电影我都不猜，我就是无脑看的那种人。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子你才能够体验到导演想要给你体验的东西、啊、因为你一开始看人你我跟你讲，你这样就跟那个你去看那种名侦探柯南，然后大家都还没有死人哦，大家都还没说，这个酒真好喝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猜测，你觉得这个人是坏人，你就是这种，对不对？
嗯，
你觉得这个人等一下就是凶手，会吗？你是这种？
我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人啊，
就大家都还在那边喝酒、讲话、聊天，
我应该也在喝着酒吧？
你哪喝？你不敢喝酒？反正因为我以为你是那种大家还在。就是还没有死人的时候，你就开始猜谁是凶手，谁是这一集的凶手。
没有，我不会，我不会，真的是我不会。
哦、oh, ，那你看电影会就对了。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猜可能，比如说我们在看一部关于谋杀案的，你就会再猜可能谁是凶手这样。
没有，就可能譬如说像导演都会买一些 hint，
他会故意暗示一些点，然后
对
把这个人做得很像凶手这样。
对，或者是可能在 导演拍摄手法，他就会拍到一些杀人的一些假设啊，就是如果是凶杀
一些黑影这样，
对，假设凶杀片的话，或者是他会用一些线索，就是一层一层的埋。那、他这样子不就是要我猜凶手是谁吗？啊，我就猜啊，我只是按照导演给我的，然后他未进什么参数，我就吐出什么给他，
你就会猜就对了。
我就是一个 AI model 哎、欸。
哦，好，
我是 Chat GPT， 你可以向我发问，然后我就开始想想想，你给我线索之后，我再吐出来给你。
那我先要发问了。
那、你要发问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三个水果是什么？
西瓜、香蕉、芒果。
哎呀，完全正确。好啦，那我觉得我们这集聊到这边差不多了吧？
对，差不多了。
好啦，那我们就聊到这边了。
我是精准的 Chat GPT。
对，我们下次见。
拜拜。